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30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1月25日公布了第97届世界传教节文告。本届传教节将于2023年10月22日举行。教宗方济各在文告中提到福音中厄玛乌门徒的经验，邀请众人心灵火热，睁开眼睛，踏足前行，宣讲与复活主相遇的喜乐。现在为您全文播送教宗方济各发表的2023年世界传教节文告。亲爱的兄弟姊妹们，为今年的世界传教节，由路加福音中有关厄玛乌两位门徒的叙述中得到启发，我选择了这一主题：心灵火热，踏足前行。两位门徒感到困惑和失望，但在圣言和掰饼中与基督的相遇点燃了他们心中的热火，于是再次出发前往耶路撒冷，宣布主真的复活了。在福音的叙述中，我们通过一些引人瞩目的画面领悟到门徒们的转变。他们由于耶稣讲解圣经而心灵火热，他们睁开眼睛认出了他，最终踏足前行。让我们默想传教使徒形成的以上3点描述，希望我们能在今天的世界里重新激起传播福音的热忱。一，当他向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心灵火热，天主圣言在传教中启迪并改变人心。从耶路撒冷到厄玛乌的路上，有两位门徒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非常难过，因为他们所相信的耶稣已经死了。面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师父的失败，他们认为耶稣是墨西亚的希望破灭了。请看，他们正在谈话讨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与他们同行，就如门徒们在被召教之初，如今在他们迷惑不解的时刻，主也主动接近他们并与他们同行。他无限慈悲，即使我们有缺点、疑惑及软弱，且忧伤和悲观使我们的心变得愚昧和迟钝，成为小信德的人，他也从不厌倦与我们同在。今天就像当初一样，复活的主靠近他的传教使徒，尤其是在他们被预示他们窒息的不义的奥秘所包围时，以及他们感到迷失、灰心和害怕时，主走进他们身边。因此不可让自己的妄得被夺走，上主完全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向世界宣扬福音时遇到的那些问题，因为这一使命毕竟是他的，我们只是他卑微的合作者，无用的仆人。我愿向世界上所有的传教士，特别是那些正经历困难时刻的传教士们，表达我在基督内的亲近。亲爱的诸位，复活的主一直与你们同在， 他看到你们在遥远的地方为福传使命所做的慷慨和牺牲。生命中的每一天并非都充满阳光，但是让我们永远记住主耶稣在受难前对他的朋友们说的话：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难，然而你们要有勇气，我已战胜了世界。在聆听了前往厄马乌的两位门徒的对话后，复活的耶稣从梅瑟和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门徒们的心再次被点燃，他们最终互相倾诉，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因为耶稣是生活的圣言，只有他能点燃、启迪和改变人心。因此，我们更能理解圣日洛尼莫所说的：不认识圣经，就是不认识基督。如果没有引领我们的主，我们就不可能深入了解圣经。反之亦然，如果没有圣经，就无法解读耶稣和他的教会在世界中的使命。所以，认识圣经对基督徒的生活很重要，对宣扬基督和他的福音更是如此。否则，除了传给别人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还有什么可宣传的呢？一颗冰冷的心能让他人的心燃烧起来吗？为此，让复活的主永远伴随我们，让他向我们诠释圣经的含义，我们请他使我们的心燃烧起来，启迪我们并改变我们，以便我们能以来自他圣神的力量和智慧向世界宣扬他救赎的奥秘。二，在掰饼时开了眼睛认出他来。圣体中的耶稣是传教使命的源泉和顶峰，被天主的圣言燃烧的心使厄马乌的两位门徒在傍晚时要求那位神秘的旅行者与他们一起住下。当他们一起就餐，他掰饼时他们的眼睛开了，认出他来。使徒们睁开眼睛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耶稣所完成的一系列动作：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他们。这些都是犹太户主的日常行为，但是耶稣基督以圣神的恩宠来完成，他为这两位共餐者重现了增饼，尤其是圣体的标记，即十字架上的祭献与牺牲。但是在他们认识到掰饼者就是耶稣的那一刻，他从他们眼前隐没了。这一事实使我们理解到信仰的一个基本现实：掰饼的基督现在成为被掰开的饼，供门徒享用，被他们领受。他成为不可见的，因为他现在已经进入门徒的心中，使他们的心愈加燃烧，促使他们毫不迟疑地再次出发，将与复活者相遇的独特经验分享给所有的人。为此，复活的基督是掰饼者，同时也是为我们而成为被掰开的饼。所以每个传教门徒都被要求像耶稣一样，并在他内因圣神的行动为世界成为掰饼者，且成为被掰开的饼。在这方面必须牢记，以基督的名义给饥饿的人简单的掰开物质的面包，已经是一种基督徒的传教行为。掰开基督圣体更是卓越的传教行动，因为圣体是教会生活与使命的源泉和顶峰。 教宗本笃十六世提醒我们，我们不能把我们在圣体圣事中庆祝的爱自我保留，它的本质是要求传达给所有人，世界所需要的是天主的爱，是与基督会晤并相信他。这就是为什么圣体不仅是教会生活，而且是教会使命的源泉和顶点。一个真正的圣体教会是一个传教的教会，为了结出果实，我们必须与他合一，而这种结合是通过日常的祈祷，特别是朝拜圣体，在主前保持静默来实现的。主在圣体中与我们同在，以爱培育我们与基督的共荣。传教的门徒可成为显修中的密修者。当黑夜将近时，厄玛乌两位门徒说，主啊，请留下与我们同住。受这两位门徒的热切请求所启发，也希望我们的心永远渴望耶稣的陪伴。三，走在路上，带着喜悦讲述复活的基督。不断走出去的教会将永葆年轻，门徒们睁开眼睛，在掰饼中认出了耶稣，就毫不迟疑地出发回到了耶路撒冷。这种匆忙前往与他人分享与主喜悦的喜乐，表明福音的喜悦充满了与耶稣相遇的人的心和他的整个生命。凡接受他救恩的人，必从罪恶、悲哀、内在空虚和孤独中被解救出来，与基督一起，喜乐就会生生不息。真正与复活的耶稣相遇的人，他的心就不能不被与众人分享这一渴望所燃烧。因此，第一且重要的传教资源是那些在圣经和圣体中认出复活的基督的人，在他们的心中有他的热火，在他们的眼中有他的光。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和最黑暗的时刻，他们都会为永不消失的生命做见证。踏足前行的影像再次提醒我们，万民福传的使命世代有效，这是复活的主赋予教会的使命，为向每个人及每一民族传播福音直到地极。今日被如此众多的不义、分裂和战争所伤害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基督和平和救赎的福音。因此我借此机会重申，每一个人都有领受福音的权利，基督徒有责任向所有人宣讲福音。宣讲时，与其摆出把新戒律强加于人的姿态，倒不如心怀与人分享喜乐的诚意，指出美的境界，邀请人们出席甘美的盛宴。传教的皈依仍然必须成为个人和团体为自己设定的主要目标，因为传教是教会所有活动的典范。正如保禄宗徒所说，基督的爱吸引并推动着我们。这里是一个双重的爱的问题，基督的爱吸引、激发并唤起我们对他的爱，而正是这种爱是走出去的教会永葆年轻，其所有成员一起去宣扬基督的福音。我们深信他为众人死，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生活，而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那位生活。任何人都能为这传教运动做出贡献，用祈祷和行动，用金钱和痛苦的奉献，用自身的见证。宗座传教上会是鼓励这种 精神和物质层面上传教合作的特殊工具。正因如此，世界传教日的募捐是专门为宗座传播信仰善会而设立。教会传教行动的紧迫性当然需要其所有成员在各个层面上进行更密切的传教合作，这是同道协行进程的一个根本目标，且教会正以共荣、参与及使命为秘诀来实现它。当然，这个过程并非是教会自我封闭，也不是像议会那样通过民主投票，并根据人的喜好来决定是否值得信仰和实践，而是像厄玛乌的门徒一样出发，聆听复活的主，因为他总是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解释圣经的意义，并为我们掰饼，使我们能够以圣神的力量在世界中继续他的使命。就像那两位门徒向其他人讲述路上所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的宣告也将是对主基督、他的生命、苦难、死亡和复活，以及他的爱在我们生命中所创造的奇事的喜乐讲述。在与复活者的相遇中获得启迪，并被他的圣神鼓励后，让我们也因此再次出发，让我们带着火热的心出发，睁开双眼，踏足前行，用上主的圣言点燃人心，让他人也睁开眼睛认出圣体中的耶稣，并邀请众人协行于上主在基督内赐给人类的和平与救赎的道路上。玛利亚旅途中保，基督传教使徒之母及传教之后为我等祈。教宗方济各。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近了。这是喜者若翰宣讲的主题。喜者若翰由于触犯当权派已经被捕入狱，现在轮到耶稣来传报福音。但是在喜者若翰和耶稣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区别，喜者若翰不是光，却为光作证，耶稣则是普照每人的真光。耶稣是新郎，喜者若翰不过是新郎的朋友，他因新郎的来到满心喜乐，但要在他面前隐退消失。喜者若翰预言天国的即将来到，耶稣则在自己身上实现了天国的来临。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里，我们介绍耶稣在加里勒亚的传教序幕。马窦福音强调耶稣与喜者若翰之间的关系，记载说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里勒亚去了。加里勒亚位于约旦东岸，是外邦人居住的地区。公元前732年，亚述侵入巴勒斯坦， 占领包括加利利亚在内的北部地区，把那里的犹太居民全部俘虏去，连耶路撒冷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就在那危机时刻，以赛亚亚先知代替天主说话了。他一面预言一个婴孩的诞生，这孩子名叫厄玛努尔，他将拯救以色列人；另一方面，他又预言加利利亚的未来光荣，说在那里将出现一道浩光，照耀居住在黑暗中的人们。马窦福音援引这句预言，强调耶稣在加利利亚开始宣讲天国的喜讯，实践天主对以色列人的许诺。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利利亚去了，后又离开纳扎勒，来住在海边的格法翁，即住在泽布隆和纳斐塔里境内。这应验了伊萨伊亚先知所说的话：泽布隆地与纳斐塔里地通海大陆，约旦河东，外方人的加利利亚，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在此，圣使马窦采用马尔谷福音的资料来源，把耶稣公开宣讲的事工与洗者若翰被捕事件连在一起叙述。不过，马窦做了更为全面的解释，他还记述了洗者若翰死于黑勒铎安提帕的手中。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耶稣是因为洗者若翰被监禁才前去加利利亚？也许耶稣打算继续从事洗者若翰未完成的使命。如果是这样，这里又为什么要说耶稣退避到加利利亚去了？这样的说法与耶稣来到加利利亚是为从事公开宣讲事工的说法相冲突。或许圣使马窦是在暗示耶稣在那里的宣讲面临着危险。耶稣没有选择定居纳扎勒，反而以格法翁，加利利亚海西北端的这个渔港城镇做活动的中心基地。这是因为渔港坐落在通海大陆的重要贸易通道上，这可保证耶稣在此的宣讲会比在纳扎勒小村子有更多的听众。何况耶稣在家乡还曾遭到拒绝。可是从圣使马窦撰写福音的角度来说，耶稣迁往格法翁更重要的理由却是为了应验旧约圣经上的说法。马窦借着伊萨伊亚先知的神谕宣布，耶稣的到来是一道浩光，就算是生活在死亡阴影下的人都开始有了希望。这道神谕原先是向公元前732年亚述人入侵以色列以后已经成为外邦人土地的加利利亚讲的。圣使马窦引用这段神谕是要提醒读者，格法翁曾被分配给以色列12支派中的泽布隆和纳斐塔里两支派， 是以色列子民的居住之地，如今却成了外邦人的加利肋亚。是的，圣使马窦笔下的耶稣，强调他一开始的宣讲对象确实只是以色列子民。不过在这里，圣使马窦犹如曾经说过的贤士故事一样，再次以外邦人的加利肋亚的表达方式预示了耶稣的使命终究要扩展至外邦万民。耶稣公开宣讲，你们悔改，因为天国临近了。这和若翰洗者的宣讲遥相呼应。临近了这句话译自希腊文，它的意义含糊不清，可能是指已经来到了，也可能是指快要接近了的意思。马窦表示，随着耶稣的到来，天主的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有一个新的气象，不过尚未满全。从那时起的表达方式表明故事即将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圣使马窦在第十六章二十一节也用了从那时起这短语做转折，说明此后的新焦点将开始置于耶稣将在耶路撒冷的受难上。天国是一个奥秘，只有耶稣能启示给我们。但是耶稣只启示天真的儿童，不启示自以为聪明的大人。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有份于耶稣所宣讲的天国，千万不可骄傲，却应该像儿童那样谦虚地接受他的训诲。而他给我们的第一个训诲，则是你们悔改吧。悔改就是自新，包括思想和行为上的转变。至于是怎样的转变，我们将在以后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里依照马窦福音章节的次第随时探讨，逐步解释。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